第九课，男女有别。主课文。
性别按钮。假如我们身上有一个可以改变性别的按钮，可以随时改变我们的性别，我将在我的一生中多次使用它。先让我们来假设一下按钮的颜色，应该红色为男，绿色为女。因为中国素有红男绿女之说。当我是一个胎儿的时候，我选择女性，因为科学研究证明，女性的 XX 染色体除了表示性别以外，还携带许多抗病的基因。君不见流产夭折的孩子中大部分是男婴吗？当降生将要开始的时候，我要毫不犹豫地选择男性，最主要的原因是为了让我的亲人们高兴，因为尽管社会在不断进步，但一般的人还是喜欢男孩。为了让望眼欲穿的爷爷奶奶喜笑颜开，为了给我的亲人们多些快乐，我愿意满足他们的心愿。我在襁褓中的时候，好像男女都无所谓，此时我脱离了母体的温暖，将勇敢地面对自然界的风霜。我躺在温暖的小床里，在亲人们的呵护下，学着对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微笑。我在一天天的长大，此时我还是选择女孩吧，因为女孩的舌头像鹦鹉，她们学话的速度比男孩子快多了。虽然中国有句古话叫贵人语迟，但我还是愿意早一些学会向他人表达我的看法。童年的美好时光来到了，我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男孩，因为爬高跳低，像野马一样到处疯跑，滚得一身泥，把玩具拆得七零八碎，在水里泥鳅一样游来钻去，这些都是属于男孩子的特权。男孩子在童年的游戏中享有天然的豁免权，当他们无意间损害了别人的财产或伤害了自己的身体时，大人们多半会宽容地一笑，男孩子嘛，就是这样。而女孩子则要扮演文静、乖巧、听话的角色，失去了太多的自由自在和随心所欲。开始背起书包上学堂了，我此时又回到了女儿身。因为女孩子文文静静、乖乖巧巧，知道用功和努力，每次的好成绩都能博得老师的表扬和家长的夸奖，而男孩子仍像野马驹一样，没有一刻安静的时候。他们恶劣的成绩常要遭受老师的训斥、家长的责骂以及邻居们各色的眼光。有的男孩子就是在这种挫折感中失去了人生最可宝贵的自尊。到了十一二岁，我赶快把红色按钮按下去，因为那位将陪伴每一位女性青春时代的朋友就要来了。由于他的到来，会使我们情绪不稳、焦躁易怒、让人厌烦，还是早点躲开的好。此时的男孩永远是一个谜，他们仿佛一夜之间由男孩变成了男子汉，突然变得高大强健、英俊洒脱。老天在制造他们的聪明智慧，赋予他们勇气和旷达的同时，还随赠了一大包幽默。虽然他们也脆弱、孤独，也躁动不安，但他们在前进中不断自我完善。俗话说，女大十八变，女人最美丽的季节来到了。少女的头发像缎子一样黑亮，少女的眼睛像秋水一样波光粼粼。少女的皮肤细腻光滑，无一丝褶皱，少女的心绪由一串串的玫瑰梦编织而成。我又忍不住回去做女人了。但无论女人多么美丽，她们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寻找那个缺少了肋骨的男人，在寻找的过程中演出了无尽的悲欢离合。男人和女人终于合而为一了，此时我又重新选择了做男人，因为婚后的男人好像追赶太阳的夸父，一头担着事业，一头担着家庭，而女人则开始了她孕育生命、充满创造和艰辛的旅程。她没有了少女艳丽的肌肤和苗条的身材，变得面目全非， 在生与死的循环中搏击。新的生命诞生了，我还是坚持做男人吧。不育的担子太重，社会又对女人提出了太多的要求，既是贤妻良母，又是事业强人，既是孝敬公婆的儿媳，又是社交场合的夫人。女人禁不住要叹息，我在哪里？做男人就简单多了，事业的成功是男人最大的奋斗目标，他们就像一艘巨大的航空母舰，缓慢而坚定地向既定目标前进。男人的自由多，男人的领域大，男人可以抽烟酗酒，可以大声骂人，可以随意宣泄自己的感情。在不知不觉中，我们进入了老年，孩子们都长大飞走了，只留下一个空洞的巢穴。我们由于多年生活在一起，变得越来越像，我们不可避免地走向最后的归宿。我们争论谁先离开的利弊，男人女人仿佛在争抢一件珍贵的礼物，都希望率先享受死亡的滋味。在这生命的最后一轮，我选择了女性。男人，你先走一步好了，既然世上万物都要分出个顺序，既然谁留到最后谁更需要勇敢，我就陪你到最后。一个孤单的老翁是不是比一个孤单的老妪更为难？这是生命的分工，男人你不必谦让。男人走了，我已无法选择，那两个红色绿色的按钮已经脱落了色彩，像两颗旧衣服上的扣子。选择性别其实就是选择生命，男人和女人的命运有那么多的不同，又有那么多的相同。我最后将两个按钮一起按下，它们破裂了，留下一堆彩色的碎片。